好了，他就特别把他自己拿出来做榜样。你看看啊，这里边我们先把这个第7节和第11节摆在一起，就知道了一个做工的人，一个传道的人是怎么样一个特质在那里啊。他说第6节是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只是在你们中间怎么样啊，存心温柔，如同母亲抚养自己的孩子。第11节，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什么父亲待自己的儿女一样。哎，这是教会里边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对于任何一个来到我们中间的福音的朋友，或者新信主的弟兄姐妹，哎，或者大家彼此对待，都是怎么样啊？要么你像妈，要么你像爹。像妈跟像爹有什么不一样？他在这里所说的母亲跟父亲，他讲得很好，你不要以为他是老套，他真的讲得很重要。母亲的职分是什么？让他养，能够把他喂大了，对不对？你乳养自己的孩子。父亲呢，劝勉、安慰、嘱咐，他倒没说管教啊，他是劝勉、安慰、嘱咐，对不对？乳养，存心温柔，绝对不要求别人尊重。哎，现在是一个很可怕的状况，就是在国内的教会啊，也是受一些韩国人的影响，也是自己喜欢那么搞，就是喜欢向弟兄姐妹要求权柄。
那是什么劝勉？
权柄，要你顺服我的权柄。
中国，其实也跟中国人
的文化。那也是。
父子和马丽都要当。
对对。
师傅。当了师傅就要。
一个人向你要权柄，你不要去跟他的，没有这样的榜样。我们不是没有权柄，新约里边的权柄是，你可以说他是怎么来的呢？他是从服侍来的啊，或者说是你赚来的好了。你因为服侍弟兄姐妹，所以弟兄姐妹自然会尊重你。如果弟兄姐妹不尊重你，你再去向人家要这个尊重，那你就不是主的仆人，不能这样子啊。所以你再想想，这个和我们现在教会里边啊，包括我们自己经过的这些北美的华人教会，真的是不太一样。我的权柄，我的职分来规定你，来管辖你，没有这样的事情。
如果我们身临其境，你是说服不了那些人。
那当然说服不了，
说服不了。
基本上就是要管他什么事。
这让我就觉得一个，就是做我们本来说是做基督徒，我们得到了拯救，我们拥有永生。
对。
今天让我感觉到，我有时候经常有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一直在我脑子里面萦绕不去的。就是像这种情况，他们一定有一套圣经去印证他们的作为。
对，
也就是说，这个天下的基督徒或者基督组织各有自己一套的理论，把你说的没有办法。如果每一个人的拯救一定是靠自己的理解正确才得到拯救的话，我真的非常打了一个非常大的问号。今天一本书说来，蒙哥非常的，就是你对圣经非常熟悉，那我就对圣经很差劲，对吧？很差劲。今天我们两个到了组织面前，就组织告诉说，龙哥，你拯救了，张宇，你因为你对这圣经的理解不对头，你将不被这拯救。那我就会非常非常的。
所以你这个问题是对，但是你有点把它 extrapolate 太厉害，你有点推理推得太远了。因为第一个，我们得救的时候根本就还没读过圣经，不但你没读过，我也没读过。圣经是印证我们得救之后，告诉我们得救怎么回事。你已经得救了，这个救恩就像主耶稣讲的，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因此，它不是一个得救的问题，而是一个什么呢？成长的问题。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像蒙召、像成圣？对圣经的理解其实不是理解，像我们在读这些东西，它不是个理解，它没什么好理解。只是你看见说，这是教会的正途，就像他讲这个做工的人是什么样子。他是正途，你只要不要去找些别的样子，那大部分的教会可以长得蛮好的。你看我们在这里聚会，其实大家蛮开心的，你跟这些老美在一起看，他也差不多，没什么讲究，大家彼此信任，彼此流通，我们可能有些看法不一样，但是大家都晓得那是枝微末节的小事， 为什么？因为至少我们不会糊涂到这个地步。那为什么说要去读圣经？就是他至少让你知道，哦，一个做工的人必须像什么？不求人尊重，不向你要求权柄，不向你要求荣耀，不拿你的钱，是白白辛苦做工，是像父亲，是像母亲，这个叫做传道人。可是如果一个教会，他就是要去花钱请一个人来做我们的牧师，那本身已经错了，这个会来应聘的人本身已经不对头了，你知道吗？再加上美国这东西可以办身份的，很可怕，发现这个神学生根本就不行，根本就是有问题的。他就是念了两年的神学院，他可以来办身份，他到美国教会去，美国教会给他 support， 就是根本不像个基督徒。我但愿他是得救了。所以我们遇见的问题很严重。那为什么会到这？因为我们认为说要去请个牧师，其实圣经有没有讲？没讲，至少圣经没讲，你不用去做。这根本还不牵涉到解释不解释，因为你不用解释，这个很清楚，这不是解释的。做仆人的要像什么？要像保罗，这个不是解释，这是他讲明了，对不对？我要像父亲，要像母亲，不要去求荣耀，不要去占别人的便宜，不存污秽，不存诡诈，不是出于错误，这个是最基本的东西。
但是神确实要立位支派，就专门去做这个服侍神的事情。
那是两回事情，立位支派并不是预表今天的牧师。这个东西他当然有点学问了，你去看就晓得。因为传道的从新约以后，主从来没有立什么牧师，没有这样的东西。他使徒就那么12个，剩下的通通都是平权的，没有哪个教会属于哪个会。这都是后来学样学起来。其实你说中国教会需不需要学样？不需要。你可以回到圣经里面，让大部分弟兄姐妹觉得不妥当，教会没牧师怎么行，对不对？那要牧师那怎么办呢？要给他新学，那你要活，人家怎么不活呢？可你不晓得，你这个薪水一拿出来，你就开始看他，就开始替他打分了。哎呀，牧师上班不错哈，他也不忙啊，5点啊，甚至不用5点，他什么时候就可以走？他就礼拜天讲的，怎么还讲不好呢？你懂这意思吗？他如果是完全不拿钱的，那你就觉得说啊，这不错，哎，我就讲不了这么好。他一拿你的薪水，我们立刻开始这样想，这。给自己找麻烦，因为圣经本来没这样的例子。所以这个不是说圣经的解释不解释，我们得救不得救跟懂不懂圣经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我们还没读过圣经，是已经得救了。但是到底往后这个福音怎么传，怎么样让整批的中国的基督徒能够长得强壮，跟教会有很大的关系。现在中国教会变了样子，
老美教会
他很多的样子守得不错，但是他是没落了。是啊，老美教会他们可以有牧师，哎，中国教会学的是老美教会，可是这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为什么？美国人的牧师是他们的文化，从他们拓荒的时候开始就是这样。他一个城，他一定先建个教会。你看你到时候附近的小镇，不管哪个小镇，你开进去都已经全部没落掉了，还有好几个大教会、大教堂在那里。因为他们到了一个地方，他们一定先建教堂。那些人都是比我们要虔诚很多很多的基督徒，千辛万苦到一个地方，所以他们可以 worship God freely。 他们的教会就是他们的社会，所以最早期的美国人他们用的课本就是圣经，根本就是圣经，都是 ABC， 都是从圣经这样编出来的。所以美国的教会，你看那个老一点的电影，小孩上学都在教堂里面。在那个社会里边，他们的牧师就有点像我们从前的私塾的老师一样。中国人你到哪儿都是有老师，你有老师，老师拿一点束修，拿点薪水，没有人会有话讲，因为那是我们的文化传统。美国人一个牧师是非常受尊敬，在他们从前的社会里面，他管很多很多的事情，他也必须要能够显出见识来，大家甘愿有一个这样的人来。但你不能直接把这个文化移植到中国人中间，我们 we're not ready， 我们连教会是什么都不知道，更不要说牧师了。因此最简单的办法，你回到圣经里面去，不需要学他们的样子。因为这个牧师很好，这个保罗这牧师挺好，对不对？他活生他该讲的都讲，你就慢慢读嘛，不需要去多做什么。可是当你阅读，你再看看国内教会这些情况，哎，真的是替他们担心的。而且这些情况我跟你讲，20年前没有，解放以前更没有，现在是越来越多，各种怪事都有，你听多了你真是害怕。 这真的不是好玩的。所以我们现在这边你必须要尽一切的力量把这个基督的信仰基督徒怎么做啊，就好好的在那做，就跟你养只小羊一样，你说你是不是专家，你不是，可你能够把这小羊养得健健康康，从生下来到养到啊，那你知道怎么养这个羊了。我们在这里也是一样，这个教会到底怎么回事。艾伦你说的一点都不错，你说我为什么会去做这些节目，而且整天在上面开玩笑，因为我们实在早就看见你去给他培训一点用都没有，他们有他们一套根深蒂固的想法，而且有些人在后面把权呢抓得紧紧的，他就是故意要这个样子，他可以有教会管理，全国发展的教会管理模式，可怕不可怕？主耶稣特别讲，外邦人中间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大臣超权管辖他们，你们却不可这样。哎，我们中国教会怎么？
他们去中世纪读中世纪的历史，两百年中世纪的历史。
哎，他们觉得这样很好，不是？他们就像你讲的，他有一套他的说法。你看，人家中世，人家欧洲的教会这么几百年还在根深蒂固，就是因为他们有组织有规矩嘛。所以，当你回去接触到他们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一点都不自由，他们非常非常的困惧。但是你说怎么回到原来的样子，你就好好来读就行了。一个做工的人影响他底下的人，为什么保罗能够把帖撒罗尼迦带得这么好？因为他什么？不求荣耀，不要求别人权柄，他反而像什么？像母亲存心温柔乳养自己的孩子。乳养自己的孩子一定需要时间，但是你要像父亲怎么样？劝勉个人，嘱咐个人，那就行了。这不是圣经的解释，这是一个做工的人最基本的要求。比如说我在你们中间做工，如果不是这样子，你们就不要接受我一样。如果一个人他有很大的学位，他有很大的权柄，他有很大的能力，不管他是谁，你如果发现他不是这个榜样，不要接纳他。我们自己也是一样，我们要尽力把自己变成这样的一个人。
但问题是我们这种形式并不吸引人，人家不喜欢呢。
哎，那没关系的，那不都不是我们的事情。
这样子传的那么远，牧师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就是人家牧师出去探访啊，就有那么多时间。没牧师就没有。
这我是吃过亏的。我们台港的人才有这种名字。哎，我打个电话，我们来探访你好不好？那大陆同胞一听，别，你别来，什么是探访？你来我还要收屋子，太麻烦了。做了我不走，这个没有圣经的规矩的。圣经不是说我们出去一家教堂，没有这个要求的。然后他一探访，以前教会有一个长老就是这样，他出了名，他一探访人家就不来了。他去探访，他就要带人家做决志祷告，他跟人讲了一大堆一大堆，把人家烦死了。他这一去，人家就不来了。探访很难的。但是不行啊，你牧师来探访，那人家马上对于教会基督徒是什么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这一去就麻烦了，长不好了。别急了，没关系的。保罗假如到帖撒罗尼迦没有建立起来这个教会，也没他的事。你懂的意思？我们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你就守着自己的本分，别看成果，时候还没到。什么叫做不出于错误？我们自己一定要逐渐逐渐看见说，啊，一个基督徒，一个教会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现在自己都还没搞清楚。你拿着这个对，你越对，你会越知道。你现在的教会，不要说中国大陆的教会，北美的教会有很大很大的偏差。牧师是拿薪水的，他是念学位，他是站在台上讲道的，他不是如同母亲呐、啊。也不是如同父亲，这不关他的事，他给你办办丧事主持婚礼已经不错了。我们自己需要知道基督徒是什么样，其他的你别急。真的在美国啊，你不传福音他们都已经知道福音，对不对？到处都是。所以先别急，但是神一定要我们慢慢的看清楚，这一生这条路走完了，他对我们的期望是什么，那个就不是在乎。哎呀，蒙哥你懂圣经，我张也不懂圣经，所以真的不，我们每个人是同一本圣经。我们既然每个礼拜来这边花时间聚会，那就慢慢把自己校正，看清楚了说，基督徒应该是什么样子，看清楚了就好办了。这里有一件很特别的事情，第二章第八节，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为你们是我们所爱的。哎，这件事情奇怪不奇怪？他们到底认识了多久？啊，保罗怎么可能这么爱他们？ 可不可能？那我不这么爱人呢，我就我们等到这么爱人呢，这这那什么程度了啊？
是为了那性命愿意给你们母子，为那子性命做他这件自己认为应该做。
咦，这个东西很可能超过那个程度啊。
旁人的那什么哈，就是这种不可理解了。
哎，其实也不是这么不可理解，前面是有前面是有这个，前面是有线索的。
是啊，他不是因为传福音几次都给抓起来吗？
啊哈，所以这这边的人没抓他是吧？
打吗？
啊哈，这边人没打他。
他的性命都是几次？
嗯，那也是对。
那我是说，他说他这样爱他吗？
超乎常人的爱。
对呀、啊。不属于传人中你的交往，多么深才能够到、
就是、而且再深一点又不爱了，对吧？前面前面他讲了给我们线索，请问一个母亲什么时候爱自己的孩子？
什么时候爱？
我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你不是你不是你还做你还做姑娘的时候你不会爱自己的孩子，你不知道孩子一生出来，
那我怀胎
怀胎的时候就已经，那尤其一看见他那就更不得了了，对不对？怀胎还有人堕胎啊，一看见连主张堕胎的人他都不堕胎了，他都不杀了，一样的。他这个爱哪来的？当一个人你把他带信主，你真的是付上代价，你真的是看见他千辛万苦的，真的像主耶稣亲自把他找回来交托给你，好像你自己生的孩子一样，你立刻怎么样爱他爱得不得了。当然我好久主日没来嘛，那个谁啊，每次祷告那个梁妈妈是谁？你爱不爱他？那个爱很奇怪的，他祷告很长，你会不会觉得烦？不会，你让他祷告，让他祷告。这个爱是很特别的，这个弟兄姐妹的爱，尤其你看着他生养，他不是哦某个弟兄从别的城搬来了，不，在我们之间得救的，真的是会特别爱的。但是有了孩子，你才会有母亲的爱；有了羊，你才有牧人的爱，对不对？有了属灵的儿女，你才有父亲跟母亲的爱。所以你说他很特别，其实他一点都不特别。等你自己开始经历到，慢慢就会明白了。但是这一切，保罗在说什么呢？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我们常常说保罗代职侍奉，代职侍奉，他怎么回事？他跑到一个地方怎么养他自己啊？他支帐篷，很累的。他不但传道，他停不下来，他不停地在做，所以他可以养他自己跟他的同工。那这也是一个见证，因为像我们刚才讲说，一个牧师去探访他有这个人呐、啊，有这个闲呐、啊，其实是一个很糟糕的事情。为什么？你有时间你当然信主啊，我没时间你不用上班的，人家看不懂你啊。基督徒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跟他的日子是一样的，对不对？乃琳要上班，他先生生病，他好好的照顾他，哎。其他人就没话讲了，哪里能做到我也应该可以做，对不对？而基督徒不是说让保罗来这什么都什么工作不做，他就每天像摩门教一样骑个脚踏车到处去探访，就算有人信，我不知道我怎么变成你，对不对？因为你不用上班我得上班，你看见没有？他那个模式跟我们现在的模式是很不一样的。他可以不要这样做，可是他一定要这样做。为什么？让你们知道基督徒应该是怎么过日子。基督徒不是游手好闲，不是因为有时间有钱有闲才去信主的。而且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什么？何等的圣洁公义，无可指责，非常重要。你不应该让人家有一件跌倒的事情。好了，我们就先停在这里啊，只是希望慢慢借着这些东西呢，能够把我们的眼光校准一点。哎，这是圣经给我们看的榜样。一个教会怎么能够好起来，是在这些地方，和我们今天想的是很不一样的。